95% 的内容都是对神的儿女说的，也就是说这本书是神给我们的情书。我记得我在台湾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在金门在那个海军的小艇队，那么这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 WeChat 有 Line 有 Email 有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完全是用写书信的，从金门呢要写一封信给师母，那时候在追他写一封信给他要一个礼拜才能收到到他手上，然后再等他写完再寄回来，哇那至少要差不多半个月了。哎呀真的是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成语什么我忘了，这个成语度日如年叫望穿秋水，对不对啊？哎呀等得真是心焦如焚啊！但是你看一收到的信，哎呀那真是心里面多大的鼓励多大的安慰，再苦再辛劳那都化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本书是神写给你写给我的情书，哎，真的是这样。你说旧约里面的神太威严了，其实旧约里面的神跟新约里面的神一样的，很多的书信就你看旧约的书信，特别是我读了以西结书16章，很长很长，那是神给他儿女的情书。如果我建议给大家回去读以西结书16章，你读了你真的是柔肠寸断，你不能不流泪。那新约的神是不是只是温柔的神呢？新约的神一样是很威严的神，新约的神一样是非常公义的神，新约的神一样是一位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如果你去读几处的经文，比方说你读耶稣给这个老约翰的7卷书信，你去看耶稣的话非常的严非常的严。你如果去看耶稣写这个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你看到保罗的信是非常的严，所以有人说他的言语粗俗其貌不扬，说保罗这个人怎么样，骂保罗说保罗这个人太不近情理。但实际上你看保罗的书信有很大的安慰有很大的鼓励，可是也有很大的责备跟警惕的。你去看耶稣特别马太福音第23章，你看到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骂着他们体无完肤的，骂着他们狗血淋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本圣经说得清楚一点，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神的威严跟神的恩慈，神的审判跟神的饶恕。这本圣经是一本非常balanced 很平和的一本书，这本圣经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情书，也是神给我们的圣旨，像皇帝颁布的圣旨，我们不能不遵循。这本书也好像遗嘱，当耶稣升天以前，耶稣他吩咐他的12个门徒给他们的命令，耶稣升天就好像耶稣留下一些遗嘱，遗嘱是要我们干嘛？必须遵行的。那么圣旨也是我们不能不遵行的，情书呢是要我们去爱慕更多的渴慕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那么腓立比书也是一样，腓立比书请注意是写给主内的基督徒写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请问为什么这本书叫做约？新约旧约，我们中文英文翻叫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其实真的应该严格来讲是 Old Covenant 和 New Covenant。 什么叫做 Covenant？ Covenant 是神与我们被他救赎从撒旦魔鬼手中掳掠回来的这些人，神与我们立约。就像在古的时候，你去看摩西五经，有个叫做 Susan Ranty Treaty， 什么叫 Suzerainty Treaty 呢？就是神以一个得胜者，他把被掳的掳犯把他掳掠回来，从埃及人手中救赎出来，然后神就跟以色列百姓签订条约，叫做 Suzerainty Treaty， 就是当时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君王，他对战败国神跟他们签订条约。然后如果你特别去看生命记，那就非常的明显了，今天我们不可能讲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covenant， 既然是一个约，这个约里面带着有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约带着有神给我们的保护，这个约带着也有神给我们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如果你违背了，那么神就要处罚你，这是生命记28章跟29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那么但是神往往是恩典大于神的什么？神的律法的要求。神知道我律法我们行不出来，所以神就开恩施恩，让我们靠着恩典可以行出律法。神知道我们行不出律法，神就施恩典在基督耶稣里，为了让我们可以行律法。这也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跟奥古斯丁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施恩典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行出律法，神颁布律法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恩典。感谢赞美主。腓立比书其实也是一样，是神与我们立约的一卷书。那现在我们可以从有没有 outline？ 田弟兄，哎，好，谢谢。一，写信收信的对象当然是基督徒，就是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基督徒。第二，保罗在这两节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五个重点。第一，是由主耶稣基督在掌权。为什么说有主耶稣基督在掌权呢？因为保罗一开始说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腓立比教会，也是我们必成华人教会的主，必须耶稣在掌权。保罗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6章，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希拉两个人，当时那些人把保罗当作像神明一样，甚至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为保罗做见证，保罗斥责就把那个鬼赶出去。换句话说，保罗不要邪灵替他做见证，保罗也不要从世界来对他的奉承巴结，巴结保罗不要，因为保罗知道真正的主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以耶稣基督的仆人来自称。所以第一，看见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看见耶稣基督是掌权。第二，一个教会的内容一定有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这点很重要，大家要为我祷告。如果大家没有为我祷告，我随时都可能会软弱。教会需要有一个忠心的神仆，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保罗给我们看到有基督里的圣徒，有没有？有没有？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念给大家听，很重要。保罗这里怎么说呢？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好，你注意，再回到那个 outline， 麻烦你。所以去一个教会除了有耶稣掌权，要有忠心的神仆，还必须要有基督里的圣徒，在座就是在基督里的圣徒，感谢主。然后第四很重要，有组织与有秩序的分工以及配搭。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说在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监督执事是表示在教会里面有组织和秩序的分工配搭，但是注意在教会里面没有阶级之分，牧师不是老板，牧师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小弟兄，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但是没有阶级之分，但是有什么？有组织架构 秩序和分工来配搭。这里面监督是什么意思呢？注意他说有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监督就是长老，监督叫 overseer， 监督就是长老。但是监督跟长老不同在哪呢？监督是负责行政方面的事务，比较着重这方面。他 oversee the church ministry， 长老呢是比较着重在属灵事工方面的事工，包括教导，包括关爱，包括他等等这些。所以长老叫 elder， 监督叫 overseer， 那么他们都是在教会跟牧者跟牧师是一起，是一个 team 的，叫长老团。那你看到在这里保罗说，在基督里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还有诸位什么执事，执事我上次执事案例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重述了。好，这是第四。第五，保罗告诉我们教会要有神的祝福。这里在哪里看见呢？他说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教会的内容，注意，第一，有耶稣基督掌权；第二，有神忠心的仆人，就是保罗；第三，有什么在基督里的众圣徒，就是诸位；第四，要有组织，有秩序的分工，有监督，有执事，有配搭；第五，有神的同在，就是有恩惠平安从父神那里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简单的讲讲呢，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点，好吧，一起重新来读，预备，来，祝腓立比即在耶稣基督里。保罗这里说，请注意啊，保罗说写信给凡祝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注意，你我现在换一个词句，就像我们现在在读腓立比书，神借着圣灵告诉我们写信给住在 Peoria 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那这个跟我们什么关联？注意，当你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看保罗写任何一个书信，他都有他的属灵含义在里头。保罗说写信给住在腓立比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亲爱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讲的重点，是在这里。在腓立比的这些基督徒，请问他们都是什么公民？罗马公民。保罗自己也是罗马公民。请问各位，你们是什么公民？什么？美国公民。但是同时你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天国的公民，看见了没有？这些在希伯来书，在彼得前书都有给我们看到，还有在其他的经文都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又告诉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是天国的公民。请问你是不是美国公民？徐弟兄，你是美国公民，你是不是天国的公民？感谢主。那保罗在这为什么讲住腓立比，然后又讲在基督耶稣里，到底保罗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这是今天很重要的重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关键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主。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的主，你虽然在地上是美国公民，但是你永远不会忘记耶稣他是你的主，你也同时是天国的公民。因此我们又属地又属天，一方面我们属天，一方面我们又是属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是应该是属天的，出淤泥而不染，不被世俗所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是 好像躲到修道院去做修道士，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因为我属天的，所以地上所有的事我也不管，工作也不做，上班也不上，家庭也不管，儿女也不管，什么事都不管，因为我是属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节经节保罗给我们看见，你我在这个 tension 的当中，又属天又属地，我们应该如何活？关键是我们的观念是不是基督耶稣真的是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的主，你不但能够过好天上的公民，你也可以过好在地上的公民。后面我会再讲。感谢赞美主。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一个基督徒他的价值观，如果他认清，一方面他是美国公民，他活在美国这个地图领土上，他又认清他是天国的公民，他因为保罗同时又讲哥罗西书，保罗说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属天的，你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奇怪，我人明明在地上，怎么可能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忘了你是天国的公民，虽然你活在地上，你就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如同什么，你的国在天上。所以这是基督徒的心态啊。所以请注意，我们不是只在基督耶稣里做圣徒，我们就不需要尽我们在世上做人应该有的义务，我们也不是只在世上做人而不必顾及到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应该有的见证。这个就是住在腓立比又在基督耶稣里真实的含义。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是我们不同流合污。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是我们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自泯清高。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入世。所谓的入世，不是说我们跟世人一起喝酒跳舞吃喝嫖赌 no, 不是，乃是指我们带有属天的大使的责任，我们接触这个世界，我们去做盐做光，我们来彰显基督的荣美，活出基督的见证。这个叫做在腓立比又在基督耶稣里，是这个意思。因此基督徒有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我们是在世界上，我们需要有世界的立场，但是我们同时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要属天的立场。可是当属地的立场跟属天的立场造成冲突对立的时候，请问你选择哪一个？选择哪一个？你应该站在属天的立场还站在属世的立场？哪一个？哪一个？属天的立场。美国内战的时候，林肯有人问他，说请问林肯总统，你认为神会站在我们这一方还是站在敌人那一方？敌人是指蓝军，他们是北军。林肯说，今天问题不是神是站在我这一方还是敌人那一方，今天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方。基督徒，当你面对工作上老板要你做假账，当你在世上别人都耻笑你说你是外星来的，因为你不食人间烟火，因为你不跟他们去吃喝玩乐吃喝嫖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坚持你属天的立场？你不要忘记，你虽然人在腓立比，可是你更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举一个最实在的例子，如果你去看登山宝训，耶稣在 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曾经听有人吩咐说，你们曾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你们曾听见有话说，曾经有人说，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耶稣说，曾经有人吩咐古人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注意，下面耶稣讲了，只是我告诉你 ，Truly, truly, I tell you。注意哈，你们听见古人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个是在腓立比。可是耶稣下面说，只是我告诉你，那个叫做在基督耶稣里，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在腓立比，也就是在地上，地上的标准是什么呢？回答我，地上的标准，我可以恨王立峰，可是耶稣说，耶稣的标准是，你恨王立峰，耶稣说，你已经杀他了，看见没有？我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子，我可以尽量的胡思乱想，动一念，我没有触犯法律，可是耶稣说，你对一个女孩子动一念，你已经犯了奸淫罪了。所以你看到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标准，世上的标准是我恨人没问题，世上的标准我看见一个女孩我胡思乱想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忘记，你不但在腓立比，你更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你按世人的标准，你就不在基督耶稣里了，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没有依从世俗的标准，那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就是一个喜乐的。所以在腓立比跟在基督耶稣里这两个差别，常常会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中造成一种张力和冲突的。关键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照着这个世界的对或不对的标准来行事，我们就违背了在基督耶稣里，在属天的，在天上的对或不对的标准来行事。那当这两个标准冲突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既然是圣徒，我们就应该以天上的标准为我们的标准。就像彼得跟约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没有？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一个是在耶路撒冷。请问彼得要顺从谁？顺从谁？顺从天上的。我们也是如此。现在另外一个极端，我就曾经遇到几个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不在美国，虽然我有美国公民，因为我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凡是祷告会也去，查经也去，小组什么通通去，奋兴会也去，培灵会也去，布道会也去，什么都去，好不好？这种姐妹好不好？好，现在告诉你不好。怎么不好呢？我举两个例子。吴永长老讲过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他说有一天他在台北林森南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也在林森南路吴永长老那个教会。他说有一天吴永长老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我教会里面某一个姐妹的先生，这个先生不信主，也从来不跟他去教会。那个先生打电话给吴勇，一拿起电话就破口大骂说，你们教会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家里的这个你们称的姐妹，家里什么事都不管，孩子也不管，家也不整，一天到晚就往教会去，到底到教会去干什么？他说吴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到我家来看一看，看看你们教会把我的太太搞成什么样。吴永长老心里面很难过，可是呢还是去。到了他家，约好按照时间约好到他家， 太太不在家，先生呢就让吴永长老在客厅里面坐冷板凳，然后故意把他的卧房那个门啊开一点点，大概只有几公分的这样，让吴永长老坐在客厅可以看到他卧房里面是如何的乱，被子也不整，衣服也不整，家里也不洗，什么通通不弄，让吴永长老坐冷板凳坐个十分钟，然后他才出来，故意说啊，吴先生对不起，谢谢你来。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太太在你们教会到底搞些什么。吴永长老没有话说，因为这个姐妹她认为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全心全身全时间投入在教会，家里也不需要管。这个姐妹又忘了她也在菲律宾，这个姐妹啥事都不管，不食人间烟火，就像修道士一样与世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这样对吗？他没有见证。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看一个长老，这是在台湾的事情，进到那个长老家，看到那个长老家他有两个女儿都是青少年，这个长老呢很注重孩子的属灵教育，可是呢有一点过了。怎么个过呢？这个牧师到长老家，看到长老家客厅桌子上茶几上摆了一堆报纸，是当天的报纸。这个长老很关心他的两个女儿，每一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把报纸收进来，赶快自己先看，然后立刻把不好的社会新闻或是乱七八糟的新闻就把它剪掉，只留下好的新闻。这个牧师一到这个长老家一看，你知道吗？现在的报纸太多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我为了保护我两个女儿，免得他们看到坏的新闻，那受到不好的影响。哎，这个长老对不对？当然也对。这个牧师很风趣，他就说 ：“Oh, this is holy, holy paper。”那第一个 holy 是什么 ？holy 有洞的 holy。第二个呢是神圣的 holy。看到没有？哦。这真是个 holy holy paper。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叫做入世，这也不叫出世，出世入世不是这样定义法的。我小的时候啊，我有个干妈非常的爱我，这个干妈呢她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她非常保护我，非常保护我，保护我，他生怕我被外面的这个世界所污染。结果我的干爹就讲，你这样子害了他呀，你把他放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你把他保护的好好的，摆在一个温室里面，他经不起风雨的摧残，你何必呢？他应该训练，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被病毒攻击，他反而很脆弱，你说对不对？我们要为 coronavirus 感谢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哎，长老对不对？哎，一个人如果在无菌室里面，他反而更糟糕，他不能进外面的世界，一进到外面世界，马上就垮了。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在菲律宾？保罗要基督徒菲律宾教会很清楚知道你。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神把你放在这，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我求你用你的真理保守他们。真正的又出世又入世是靠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保护膜，神的话是我们的immune system， 神的话是我们的 力量的泉源，靠着神的话，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个世代，不管这个世代何等的污秽，这个世代何等的堕落，这个世代何等的动荡，这个世代何等的有这个病疾疫情等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非常的稳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必害怕疫情而不敢来教会。我现在听说很多的教会，以前很多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空空荡荡的，很多人不敢来。No, 不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不需要。我看见神的时候，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我要跟徐弟兄讲，为什么伊朗，为什么意大利，为什么日本，为什么韩国，为什么不在以色列？你有没有从属灵的角度好好去看去思想？我看见神的时候，我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比你具有属灵眼光，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需要凡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件事情，整个国际的局势的发展，任何疫情病毒的发展，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神他的旨意，而且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基督徒要不要入世？要。基督徒要不要出世？要。你在腓立比，你又在基督里，当两个利害冲突或是原则冲突的时候，这个张力我们该如何拿捏？所以耶稣说，你听见古话有吩咐说，耶稣又说，只是我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基督徒的生活原则跟立场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都是只是我告诉你，这样你就不会错了。感谢主，这本圣经非常的奇妙，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原则都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不需要担忧害怕。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在学校教书，我教外文，教这个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那么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我做讲师，那么这个我们那时候每一个礼拜一都有所谓的周会，周会就是全校的师生大家都有聚会，然后像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有没有啊？台湾来的都知道。我们有两个同事，他们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每一次在向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的时候，他们就是不鞠躬，他就站在那。我去私下问他们，我说姐妹啊，你为什么不向国父行三鞠躬礼？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与这个世俗来认同。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忘记哦，我们也是属地的，就好像我们也在腓立比。如果既然你在腓立比，你要不要服从罗马政府该缴税的缴税，该守法的要守法，该纳税的你该纳税，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那我现在请问你，你向国父孙中山先生鞠三鞠躬礼，你是把他当作神明偶像在拜吗？如果你不是把他当偶像在拜，那你向他鞠躬，假如你认为你是这样是拜偶像，你不向他鞠躬，你知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 repercussion， 就是后遗症？那他说我不认为有后遗症。我说这个后遗症可大了，后遗症是什么呢？别人会认为你们基督徒不食人间烟火，标新立异，孤芳自赏，自以为自己神圣，认为你们基督徒不爱国，认为你们基督徒如何如何，人家可以用任何的标签给你，关键不在你，关键在耶稣基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并不赞同我这样的看法。我的观念是，如果你不向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别人看你们基督徒反而 绊倒人，人家不愿意信耶稣，明白我这个道理了没有？因为他忘记了，我虽然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也是在腓立比，我也是在腓立比。保罗很清楚的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双重的身份，有双重的身份。也因此，保罗让我们看见，基督徒虽然一方面是属天的，实际上另一方面，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是有使命和责任托付给我们的。不要忘记，你我在腓立比，我们是有使命跟责任的。耶稣自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讲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耶稣告诉约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儿子啊，看你的母亲。然后耶稣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谁可以回答我？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忘记他是主天的，他是父神所差派的，他是从天来的，他执行父神的旨意，因为他在父神里。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同时又没有忘记他是又是属地的，他要照顾好他肉身的母亲，所以他安排老约翰照顾他自己的母亲。所以他说，儿子啊，看你的母亲，母亲啊，看你的儿子。明白了吗？所以耶稣是给我们的榜样，是在腓立比，也在，当然不说在基督耶稣里，也在父神里。就像我们在腓立比，也在基督耶稣里；就像我们在美国，也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重点，保罗写这个书信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好吗？第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第二节，预备，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去看保罗写的十三封信，都基本上都是有愿恩惠平安，有的信还多加了一个，就是怜悯，恩惠平安怜悯。亲爱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对于基督徒，恩惠平安怜悯是福音的总权，福音脱离不了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涵盖着整个的福音。好，我稍微简单的 说明一下，愿恩惠平安，愿恩惠怜悯平安，这个问候包括着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的全貌。这三个词归纳出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神所给你给我完整的救恩， integral part of the grace in Jesus Christ。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恩惠、怜悯跟平安。恩惠是我们在基督里蒙救赎的基础，怜悯是我们蒙救赎的表彰，平安是我们蒙救赎的完成。另一方面，恩惠指向过去，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看了，因为保罗好几次讲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备的救恩恩惠，是我们蒙救赎。注意哈，恩惠往往指向过去，怜悯是指向现在，这是犹大书二十一节，又表示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仰仗神给我们的怜悯。而平安呢，是指向那未来，指向救恩最后的完成，是指向未来，也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和保障。 最终是我们一生所希望的平安。请问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平安？回答我，有没有平安？有吗？ Coronavirus 你有平安？但是注意，感谢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 Coronavirus， 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耶稣后来又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们在这个世上有平安。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一切，胜过 coronavirus。 那你说，如果耶稣真的胜了 coronavirus， 为什么今天我还是心里毛毛泡泡？是因为你只看见你在腓立比，你没有看见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只看见你在地上，你没有看见你在天上。感谢主，如果你看见这一点，基督必然是你的主，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宇宙观自然就变了。宇宙观是什么呢？上次我讲过的约翰福音16章，耶稣讲到，有没有，圣灵来要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因为你们如何，为义因为如何，为审判你们如何。所以耶稣已经把整个的宇宙把它重新恢复一个秩序。一个基督徒如果认识这一点，你的宇宙观也不一样了。恩典、怜悯跟平安，从另一方面来讲，恩惠是我们接受我们原本所不配得的，叫恩惠；怜悯是我们原本应该下到地狱受审判、被咒诅，可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免于审判下地狱。我们原本不配去天堂，而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怜悯，我们在天堂，我们有盼望。另一方面，恩惠使我们被称义，怜悯使我们得饶恕。另一方面，恩惠使我们被许可去永恒的天国，而怜悯拯救我们免于地狱的刑罚和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你不要小看保罗每次写信开始的问候，恩惠、平安、怜悯，这是基督徒需要的一个完整的救恩。最后，神是公义的，他对于我们的罪他必然要审判，可是神又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神，我用英文讲， God is a just God， God must mete out justice， God so loves you both you and me， so God is concurrently the justifier。这话什么意思呢？神是公义的，神必须要伸张他的公义的属性，他必须要惩罚罪恶，可是神又爱我们，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透过我们的相信，神又使我们因此被称为义，所以神的公义就得着满足了。我们可以有恩惠、有怜悯、有平安，是基于这一个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上。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姊妹们，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真实的体会呢？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在这短短的两节里面，我们看见整个的书信里面属灵的含义。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也是写给你我的书，是神给我们的情书，也是神给我们的意志，皇帝的意志，也是神好像给我们的遗书一样，要我们必须遵照执行。第二，也让我们认识了教会的内涵，有耶稣基督做王做主，有神忠心的仆人，有众圣徒，有分工而秩序的配搭的这个职分和分工，最后有神的同在，有恩惠、有怜悯、有平安，这是教会的内容。第三，我们不但是属世的，我们更是属天的。我们虽然属天，但是我们也不忘记我们属世的责任和使命。 最后不要忘记你当时重生得救是不是因为看见这位上帝，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相反的他却预备了救恩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这样的救恩我们能够得着恩惠怜悯跟平安。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透过这短短的两节的经节，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丰盛和奇妙，其实我们所能够体会的很浅很浅，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恳求圣灵继续不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看见颂赞感激你奇妙的恩典。我们再次的谢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